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再次回到我们轻松学使徒行传的第28讲。今天我们将进入新的一章，第12章。我们将再次的来看到在教会初期教会当中发生的一件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非常让人难过的事，也就是逼迫要再次的临到教会当中。但是我们也将在第12章的看到就算是在这些逼迫降临的当下，神怎么样的继续在教会当中工作，教会也怎么样继续的遵守主耶稣的诫命，继续的传讲福音。马上让我们进入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第一段经文，12章使徒行传12章第1到第2节。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那首先在这里讲的这个希律王和我们在这个圣诞节的故事常常听到的这个大希律或者希律王是不是同一个人啊？这时候已经相隔了非常多年了啊。在这里的希律王其实是希律亚基帕一世，他就是这个大希律的孙子啊。首先我们要对于这个当然他们都是在希律家族中，所以很多时候圣经只是以这个希律王来称呼他们啊。但是我们要留意，其实在这个圣经里面其实提到了好几个不同的希律。有时他们是这个在同样的一个王朝同样一个家族当中但是并不是同样的一个人。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希律。这个希律王，这个希律亚基帕，其实他的这个经历是蛮特别的。这个就是在这个希律王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他的爸爸也就是这个大希律的儿子，他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没有父亲了，他父亲就死掉了。所以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和他的妈妈就被送到罗马去。而在这个罗马的时候，他是和这些在罗马那里的这些的贵族一起受教育的。好，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在很重要的我们要了解这个人的背景的其中一点，就是他的成长背景是在和这些罗马的贵族一起生活的情况下，一起受教育，一起长大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也因为这个成长背景，他认识了很多这些罗马的贵族，他认识了相当好一些这些相当有权力的人，所以某个程度上他这方面的人脉也对于他怎么样可以现在在做希律王，怎么样可以掌管这些地区是非常的有帮助的。所以约瑟夫也有讲到关于这个希律亚基帕一事，他告诉我们这个希律王当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非常的遵守律法，非常的注重这种洁净的这个礼仪，以至于他和这个犹太人的关系，尤其是和这个犹太人的领袖的关系是很好的，他们都相当喜欢这个希律王。但是我们从其他的一些记载当中其实我们也会看到这些记载也有讲述，当他回到罗马的时候当他不是在耶路撒冷，当他回去罗马的时候，他也是在罗马过得很像一个罗马人的生活当然我们对于这个希律王的认识是非常有限，但是有一些的学者就从这些我们非常有限得到的这些的资料当中，有些学者认为可能这个希律亚基帕他就是一个非常懂得生存的人就是我们常讲的这个他懂得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自己所以有些学者也认为我们不太肯定他是不是真的一个很虔诚的犹太人，说不定只是因为他刚好就是在做犹太的王，他觉得我有必要把我的这个政治根基打好，和这些老百姓有一些很好的这个关系，这样子才能长长久久的做下去。所以我们不肯定他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很虔诚的人，还是他只是还是他其实他的虔诚，他讨好这些犹太人只是他的政治手段之一。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可能性。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这时候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的一些人其中路加在这里特别指出他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在圣经当中其实有好几个雅各，其中有两个是最主要的，我们在新约圣经当中两个最主要的我们要分辨清楚。一个就是十二使徒之一的雅各， 也就是在十二章二节这里所说的这个被杀掉的就是十二使徒之一，他就是第一个殉道的使徒。当然在新约的记载之后他是第二位，也就是在斯提凡之后所殉道的第二位基督徒。圣经里面还讲了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雅各，也就是耶稣肉身的弟弟雅各。他在耶稣基督的复活之后他也成为了一个基督徒，他也是在教会当中非常重要的领袖。所以十二章二节讲到这里他所杀的这个雅各是十二使徒之一的雅各。那这里讲到用刀杀了雅各，我们不太肯定是用什么方式，他用什么样的死刑来杀害他。如果用罗马人的方式用刀杀人的话，行刑的话，基本上他所讲的就是砍头。但是如果用犹太人的方式的话，犹太人用刀刺死刑的话就不会砍头，因为如果把头和身体分解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的亵渎，他们不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所以他们如果是用犹太人的方式就是一刀就是刺过这个人的身体，把这个人刺死。但是罗马人的方式用刀杀的话通常就是用砍头的这个意思。所以在这里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希律王为什么想要杀害这个雅各，但是如果我们从这接下来我们也会看到从这整段的这个背景当中很可能他这么做是为了讨好这些的这个犹太人，很可能是为了讨好这些犹太人的这个长官。所以如果是出于这个原因的话，那其实他也表示其实这个希律王本身并没有特别的讨厌基督徒，可能这个希律王是无感的。所以我们看这个希律王下手害人，我们不要就以为这是他自己很讨厌基督徒，可能他根本不在乎。但是如果他是出于为了讨好这些犹太人的领袖，为了讨好祭司长，为了讨好法利赛人这些相当有影响力的人的时候，所以他杀人只不过是一种完全属于政治的动机。其实我根本不讨厌你，但是如果我杀了你，我可以得到很多政治的筹码，我可以得到很多政治的支持的话，那我就愿意那么做。第三到第五节，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是要在月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叫回去为他切切的祷告神。所以十二章三节这里讲到当这个雅各死掉之后，希律王看见原来犹太人喜欢这事。当然在这里讲的犹太人不是每一个犹太人，我们知道也有一些人犹太人是信主的，我们知道也有一些犹太人虽然不信主，但是他们不愿意信主，但是他们对于这个基督教的运动还是存有这个保留的，存有这个怜悯的心，可能他们认为不应该逼迫这些基督徒。所以这里讲的犹太人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而是当然主要的是指着犹太人的领袖和那些被他们所影响的人。但是我们要在使徒行传十二章三节这里首先看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是路加第一次在这里以消极的方式，以负面的方式来用犹太人这个词。所以十二章三节这里的犹太人已经不是一个中性的词了，已经不只是用来讲所有的犹太人。在这里十二章三节开始的用法，这些犹太人指的是一个负面的方式，指的是那些想要杀害他们的这个犹太人。这是我们在接下来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基督教一开始的时候大多数信徒都是犹太人，而这些犹太人并没有认为他们变成基督徒，他们认为你要相信耶稣，相信耶稣本身就是忠实的遵守犹太教，忠实的遵守旧约的律法，他们没有认为自己是犹太教分开来的。但是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当教会越来越继续的发展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周围的人都会渐渐的发现其实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信仰是有分歧的，有分别的。所以我们会渐渐的看到这两组人会 渐渐的分开来。从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基督徒都是在圣殿当中来敬拜神，在祷告。但是我们现在渐渐的我们要看到犹太人和基督徒当中，他们开始会有非常鲜明的这个分别。所以在这时候这个希律王又抓了这个彼得。但是在这里的时候他没有马上把彼得杀了，因为这里告诉我们在这里希律所要做的是一直等到逾越节之后才把他办了。当然我们可想而知这里的办了就是想要把他杀了。那为什么在这时候在除酵节的时候，在逾越节的时候不做这件事呢？因为这种是节庆的日期，通常你不会在节庆的日期来杀人，你不会在节庆的期间来执行死刑，这样反而可能会有负效果，可能会冒犯到犹太人啊，所以在节期之间他们不会来行这个死刑啊，所以他要等到在这个节期之后才来做这件事。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这个彼得就被囚在监里了。所以我们刚才读到总共有这个四班的士兵来看守这个彼得。然后每一班就有这个四个士兵。所以总共有四个值班，而每一个值班当中有四个士兵。所以四乘四就是总共有16个士兵来做这个看守的这个工作。那为什么有那么多士兵呢？我们从一些罗马人的记载当中知道当他们有这样子的这个轮班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当他们在夜里看守的时候通常他们所做的是每三小时就会轮换一次班。就是假设这些士兵如果是他们的值班是在晚上的话，他们的一个值班只有三个小时，所以三个小时乘以四就有十二个小时，就能够他们的值班就能够覆盖了整个晚上整个十二个小时。那当然你说为什么晚班就只做三个小时呢？那可想而知就是为了避免这个士兵睡觉。所以尤其是有很重要的犯人的时候他们就会有这样子的这个方式。所以晚上的值班总共有四班，这四班就也表示每一班就只有三个小时。那么这个很快的轮换确保这个在这个执勤这个轮班当中他们都是高度的警戒不会睡觉。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告诉我们，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教会就切切的为彼得祷告。但是我们要在这里很留意，当我们看到这里教会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太快的就假设说他们是祷告希望彼得能够从监狱当中被释放出来。为什么？因为你看到当彼得被释放的时候，去到他们那里的时候，没有人相信彼得是被释放了。所以在这里很可能在他们的祷告当中可能他们的祷告当然我们在这里做一个推论一个猜测可能他们的祷告不是彼得能够被神拯救出来可能他们在这里是祈求神给彼得力量彼得可以得到公平的审讯彼得能够做见证等等之类的说不定他们没有期盼彼得能够神迹性的被拯救出来，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当彼得被拯救出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吓了一跳。第六到第十节，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去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路加告诉我们这彼得是怎么样的被捆锁的呢？当他被这个捆绑在监狱的时候，有两个这个士兵睡在他这个两旁。我们从一些罗马的这个历史当中告诉我们 为什么有两个士兵睡在这个犯人两旁呢？这样子的看守法我们从一些罗马的历史知道，这表示当这个囚犯睡觉的时候，他的左右手都是被靠在旁和旁边那两个士兵是靠在一起的啊，所以这是这是一个让这个士兵要逃脱的话更加困难，就是如果你要逃脱的话，你肯定会你的动作肯定会惊醒隔壁的人，因为这个隔壁的士兵是跟你捆锁在一起的，是跟你捆绑在一起的，当然是其中一只手是捆绑在一起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天使是以这种神迹性的方式来将这个彼得拯救出来啊。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天使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拯救他，是这些士兵。是天使让这些士兵都睡着了吗？还是天使突然让他们隐形？突然这些士兵看不见他，还是用怎么样的特别的方式？这里这路加没有告诉并没有告诉我们多讲只是在这里告诉我们当他们经过了两层监狱过后，最后来到了这里，讲到了一个临街的铁门。过了第一层，过了第二层监牢，来到了临街的铁门这里讲的这个临街的铁门就是面向城市的这个铁门就表示你过了那最后一个铁门之后，你再直直走就是再进到耶路撒冷城了所以那个临街的铁门就是最后一道的门你出去了直走就是进了耶路撒冷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这第三个铁门是自己打开的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其实这个第一层的门和第二层门是怎么样打开是突然有一个锁匙打开吗？还是原本就没有关上还是他们穿梭过去也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在这里只讲的这第三道的门是自己打开的所以当你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你不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彼得为什么觉得这个他看到的可能不是真的，是一个异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久之前才看到彼得在这个异象当中看到在一块布中从天上坠下来，好像白布的这个东西从天上坠下来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动物，包括不洁净的动物所以在这个魂游外象当中，这个异象当中也是非常的真实说不定彼得在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这彼得在这个时候也分不清楚，我应该是在异象，不然不可能有人就是他开门的时候，这个锁着的门，他推都不推，他就自己会打开。那所以彼得可能在这里也以为又是一个魂游外象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很奇妙的经历当中，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子的看法但是我们看到之后他自己终于到察觉，原来这个是真实的，这个并不是一个异象，并不是一个魂游外象所以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一直在看到的这个天使在整个使徒行传当中是非常的这个活跃的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一点，不要错把这个焦点这个注意力放在天使身上因为在这里这个天使的行动更重要的是指向神，这表示神在使徒们在初期教会的事工当中是一直非常密切的引导他们，而当中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神要使用这些的信徒，使用初期教会来为往后的教会都立下一个非常稳固非常重要的根基，在这个教会仍然在婴孩时期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是非常的直接积极的插手，积极的参与在当中来建立教会的。十一节，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好，所以这时候彼得这是等到已经过不只是出了监狱，还出了监狱之后再过了一条街的时候，已经在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这是天使走掉的时候他才醒过来。而彼得在这里醒悟过来的时候说的这句话其实也非常的有趣。他知道神拯救他不只是出于脱离希律的手，也是脱离什么呢？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这个讲到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是什么呢？盼望些什么呢？就是盼望彼得会死掉，就是盼望彼得的死。他们恨不得这些基督徒，恨不得这些使徒赶快死掉。 啊，所以在这里其实彼得自己非常清楚，当他被抓的时候，他并不是懵懵懂懂的，他非常清楚，他被抓是因为，这些犹太百姓一心都是很讨厌这些基督徒，都想要他们死，希律为了讨好他们就把他们捉起来了。12到15节，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得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不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的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当彼得被拯救出来的，首先他想到的就是要去到这个约翰马可，这里讲的马可很可能就是写下马可福音的这个马可。这个马可的妈妈，马可的母亲玛利亚的这个家，这个玛利亚不是这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玛利亚是相当普遍的一个名字，这里讲的是马可的这个母亲。啊，所以这表示这个玛利亚可能相当富裕的人啊，他的家应该是相当的大，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他的家大到一个程度可以作为一个教会聚集的一点啊，所以在当我们想到这些教会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不一定想是全整教会的人聚集在一起啊，当然整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有那么多基督徒，不可能大家都聚在一起啊。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其实雅各是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领袖，却也没有在当中啊。但是我们看到这里，彼得首先想到的是就要回到教会当中啊，这个他们常常聚集在这个玛利亚的这个家中啊。而这里告诉我们，当彼得去敲门的时候，首先听到这个人的声音是一个叫做罗大的使女，是他先听到彼得在敲门的啊。所以在这里其实很有趣的，当我们在圣经的叙事里面读到这些小细节的时候啊，其实有时候我们没有察觉到这些小细节其实是更加的印证了，更加证实了这个圣经的真实性，圣经的可靠性。那为什么呢？如果这个路加所写的是他自己编出来的故事的话啊，你要想到当一个人要做一个假见证，要编故事的时候，他怎么要通常不会在自己的故事当中加上一些有名字的人物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在编故事的时候放有这个人出现的话，那别人就会去考证啊，诶，是不是有这个人存在过？那如果你的这个故事是这个人物是编出来的话，那很容易就被人家识穿了啊。那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如果这个人就算这个人是真实的话，那别人也可以同样的去拷问这个人，就同样去审问这个人，去询问这个人，诶，这个记载当中提到你的名字，这是一个真实的记载吗？啊，所以我们要看到在这个叙事，圣经的叙事当中常常的提到这些小细节的时候啊，其实它都是更加它都是一种比较一种间接的方式印证了圣经的可靠性啊。因为如果这个是编出来的故事的话，通常你不会在你讲片话的时候，你编故事的时候，你做假见证的时候加上这些细节，因为这些细节只是会让你的这些假故事更容易的穿帮啊。所以我们看到有时这样子的细节其实是对于印证圣经的这个可靠性和真实性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比较间接的一个证据。而我们在其实12章这里其实看到其实当我们想象这个画面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搞笑的一个画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彼得一直在外面敲门的时候，这个使女，这个罗达，当他听到是彼得声音的时候，他没有第一首先没有想到要开门，他是非常高兴的先跑进去通知其他人。而这些人对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说，你是神经病人是吗？你是发神经是吗？那是使女一句说真的是他，所以你可以想到这个里面的情况是非常的混乱的啊。这时候大家突然开始讨论起来，这外面这个人到底是谁啊？你可以想到这个彼得在门外的时候是非常的这个纳闷的，他明明听到里面有人讲话，明明听到是我的声音，但干嘛不开门给我啊？赶快开门呢？为什么你突然讨论起来开会起来？ 而我们在12到15节这里，也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其实很可能也告诉我们，就是当他们在那里为彼得祷告的时候，他们似乎不是在祷告神能够拯救彼得，把彼得从监牢救出来，不然的话，他们在这里不可能突然那么样的这个惊慌失措。他们应该会很高兴的说，哦，神已经出去听我们祷告了，赶快开门给他。所以在这里似乎是在暗示，当他们为彼得祷告的时候，他们其实自己没有期盼神会拯救彼得。所以很可能表示他们祷告的方式可能也不是在祷告彼得能够被拯救出来，可能是彼得能够坚强，彼得能够刚强壮胆，彼得能够得到平安。可能他们不是期待彼得能够这样子的被拯救出来。而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在看他们的这些讨论的时候，可能比较有趣的，我们要可以来看看第十五节的这个最后一段。当中有一些人说必是他的天使。当他们听到彼得的声音的时候，他们不说诶肯定是彼得，不是。他们说应该是彼得的天使在外面敲门。而那个声音不是彼得的声音，而是他天使的声音。你说为什么会有人提出这样子的建议呢？因为其实这个犹太人呢，当时候的犹太人其实对天使的理解，也是有时候也是有一些的五花八门，有一点天花乱坠的。你可以想象的，就好像今天我们听到有一些人在讲一些属灵的战争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加油添醋的，以一种五花八门、天花乱坠的方式来讲属灵战争。而有时候，在犹太人传统当中，有一些的理解，有时也有一些的倾向的。例如犹太人我们在犹太人一些写作一些拉比的这个教导当中，看到很多犹太人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守护天使。其实今天也有一些基督徒认为自己有守护天使。他们有时圣经从这个圣经的证据当中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守护天使。但是其实这样子是出于一些的误解，其实并没有圣经的这个根据的。甚至可能非常有趣的，就是有一些的拉比根据创世纪33章，他们有这样子的解释，认为当每一个人有这个守护天使的时候，这个守护天使其实跟他长得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每个人我在讲的不是圣经的教导，就是这个当时候的这些犹太人跟有一些的拉比，他们有这样子的这个诠释。他们认为每个人有一个守护天使，甚至这个守护天使和自己长的样貌是一模一样的。根据创世纪33章的一些的这个解释。所以说不定他们这里的猜测是基于这个原因。他们认为彼得没有被释放出来，彼得还是在这个监牢当中。但是他的天使，那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天使，声音也一样的天使在外面敲门。所以很多的解经家认为这个可能是其中一个可能性。他们认为这个在敲门的是他的守护天使。所以这是一个可能性。也有另外一个可能性是，说不定他们认为彼得已经死掉了。所以他的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的这个守护天使上门。所以这些都是一个非常有趣，也非常有可能非常大的这个可能性。我们在这里特别做解释，就是他们很可能不是认为哦，天使把彼得拯救出来了不是这里其实要反映出的很可能是当时他们比较奇特的这种的天使观。16到17节，彼得不住的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所以在16节的时候告诉我们，彼得在外面不住的敲门，为什么你们听到我的声音了，为什么你们还在里面开会，为什么你们在里面那么混乱的讨论东西，赶快给我进来。彼得就一直敲。所以他们开了门让彼得进来的时候，说不定这时候哇，每个人都非常的兴奋，每个人非常的高兴，就要开始歌颂赞美主了。说不定是这个原因，17节彼得摆手叫他们不要作声，叫他们要安静，不要那么的张扬，就告诉他们这整个经历神怎么样的来拯救他们。所以17节告诉我们，彼得就交代他们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 为什么要特别把这个事告诉雅各呢？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雅各不在场，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雅各，也就这个雅各不是那个已经被希律杀掉的那个雅各，那个使徒雅各已经死掉了。这里讲的不是使徒雅各，而是主的弟兄，他肉身上面的弟兄，同样是玛利亚所生的这个雅各。我们从其他地方知道，例如加拉太书二章九节，保罗在这里这么说：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保罗在这里讲到，当他在与这些人有这样子的这个交涉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有这个会议的时候，在讲的已经不是使徒雅各了，使徒雅各在这时候已经去世了。而在这里的时候讲到雅各，就是主的弟兄雅各，主耶稣的弟兄雅各。而保罗这么样子的称呼他说，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这时候主耶稣的弟兄雅这位主耶稣的弟兄雅叫同样叫做雅各的，他已经成为了教会，他有一个称号叫做教会的柱石，他已经成为在教会当中非常重要的人物，非常重要的领袖。啊，所以也就是说不定在出于这个原因，十七节告诉我们彼得在叫他们不要出声，不要那么的张扬，我们是逃出来的。所以他在这时候他要继续的逃跑去其他地方，但是彼得却叫他们，你们告诉雅各。为什么特别告诉雅各呢？特别提到雅各的名字呢？很可能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袖，他们说你们要把这个消息交代给这位领袖知道，当然也让其他的弟兄知道。所以在这时候彼得就往别处去了，彼得就逃跑了，彼得就离开了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到不是所有的逃跑都是没有信心。彼得也是逃跑。所以不是所有的逃跑都是不信靠神。有时候的逃跑是一种智慧。有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也是非常的符合圣经的。所以在这里其实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很可能所有的使徒都离开了耶路撒冷。因为我们从一些早期教会的文献的一些历史当中告诉我们在主耶稣升天之后，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待了大概12年左右的时间。如果你这样子计算下来的话，这个时间点差不多是正确的。所以很可能当使徒雅各被杀害之后，就是当这个希律王看到，诶，如果我杀掉这些使徒的话，这些最重要的领袖的话，哇，看起来犹太人非常高兴。所以其实这样子的计谋对这个希律王来说是非常，对他来说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所要做的并不是大规模的打击基督徒。因为如果你大规模的捕抓这些基督徒的话，这肯定会引起社会的混乱，这肯定会引起社会的不安。那这并不是你要做的，因为希律王自己并没有讨厌基督徒。我只是要把一些基督徒杀一儆百，来作为我的这个政治筹码。我不想要像以前他们的逼迫这样子，到处把这些基督徒抓到监牢里面。我不需要做到这么样子。我不需要让自己管理的地方那么的混乱。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希律王所采取的方式不是迫害所有的基督徒。你只要挑那几个人出来杀一儆百，把那几个领袖杀掉的话，可以起到主和的作用，又可以起到讨好人的这个作用。所以如果这些早期教会历史所说的是正确的话，那表示说不定这和使徒行传十二章当中吻合。说不定当希律王开始来迫害使徒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使徒就在这个阶段当中离开了耶路撒冷，而向其他的地方继续的来往其他的地方来扎根，继续的来做福音的工作。所以在这里并没有告诉我们彼得去了哪里。但是当然可想而知，他有非常多的地方可以去，他可以去到耶路撒冷之外，甚至现他可以去到安提阿，他甚至可以去到罗马。我们都知道彼得有去过这些的地方。但是我们看到他的逃跑肯定不是完全不工作，而是这时候他要避开在耶路撒冷的这个追捕。18到19节，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 彼得往哪里去了？西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出去杀了。后来彼得离开犹太下凯撒利亚去住在那里。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兵丁，路加告诉我们，这是兵丁扰乱得很，我们要想到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情况，一个那么重要的犯人竟然逃跑了。啊，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讲到这个在这个彼得的囚禁当中，其实他这个囚禁的方法是很不寻常的，就是你要用非常多的兵丁来看守他，非常多的人来把关。那为什么这个希律王用这么多的士兵来看守这个彼得呢？我们不知道，说不定可能他看，诶，这个是基督教重要的领袖，我们当然要把关森严，也说不定。啊，这个希律王已经早听到这个彼得曾经逃狱过一次。啊，我们要记得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当这个犹太公会的人把这个彼得和约翰收在监里面的时候，有一个天使把他们释放了，叫他们进去圣殿里面传讲福音。啊，所以他们已经有过逃狱的前科的。说不定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诶，这个希律王从这个犹太人那里听到，诶，这些人很厉害逃狱的。说不定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他们就守卫森严，但想不到现在还是给他逃掉了。十八节这里告诉我们，这是天亮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所以路加并没有告诉我们，天使怎么样带着彼得逃出去，但在这里似乎是在暗示，他们是睡着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天亮的时候才开始慌乱了起来，说不定是。天使让他们睡觉了，突然天亮的时候大家都睡醒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囚犯已经逃跑了。而在这时候他这些兵丁当然就落到了这个下场，当这个希律审问他们的时候，当然是审问，诶，你们是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否有人失职，是否有人疏忽，还是我们当中有内奸啊，但是当然审问来审问去是没有办法解释这件事情，而这些人他们就被希律杀了。而之后希律就离开了犹太下到凯撒利亚去。而这个凯撒利亚其实当我们讲到这个犹太地当中这个最重要的城市的时候，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读到的是耶路撒冷。但是其实在这个整个犹太地当中，凯撒利亚是一个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是像我们之前读到的，在凯撒利亚有这样有这个港口，在凯撒利亚有这个军队驻扎的地方，而在凯撒利亚也有这个希律建造一个非常豪华的这个皇宫啊，所以这个希律王他就在这个当然有这个非常好的地点，他就下到了这个凯撒利亚去，就住在那里。20到23节，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代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所以20节这时候把我们带到这个希律身上，这里首先告诉我们，这时候这个推罗和西顿的人，就是这两个非常靠近非常靠近加利利的，非常靠近凯撒利亚的这两个城市的人，他们得罪了希律王。而当他们得罪希律王的时候，这个得罪希律王的时候，他们就有了一个麻烦。他们的麻烦是什么呢？20节告诉我们，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就是他们从希律王管辖的地方，就是这个犹太地，加利利犹太这些地方，他们是从这些的地方进口粮食的。啊，所以你可想而知，在这个时候路加没有告诉我们很多的背景，为什么他们有这样子的冲突，他们是讲得罪希律王，而现在他们面对什么问题。但是20节在这里路加似乎告诉我们的是，当推罗和西顿的人得罪了希律王的时候，他们知道，哎，怎么办？我们是从这个希律王管辖他的地盘当中来进口食物的。说不定在这个时候希律王因为这些人得罪了他，推罗和西顿的人得罪了他，说不定很可能希律在这里所做的是做了一些经济的制裁。 例如什么呢？他可能会下令说，现在没有人可以把你们的粮食卖给推罗和西顿的人，或者他可以下令说，你们以后任何人要用船来做任何的运输的话，都不可以在推罗和西顿的海港靠岸，只可以在凯撒利亚的这个海港来靠岸啊。所以因为在西律管辖的地方有这样子的权力啊，以至于他能够在很多种不同的方面，不管是在贸易的方面，或者在食物进口的方面，来做这些经济的制裁啊，就你们得罪我，我当然要报复你们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没有交代的很清楚，但是这里是很明显的是，当他们得罪西律的时候，西律是想要用经济制裁的方式来报复这些人啊。所以这当然这个推罗西顿的人这时候当然就慌了，这怎么办？我们不能够陷入这种粮食危机当中啊。所以这个推罗西顿的人他们就决定一起的合作。他说，既然我们两个人都有麻烦，我们两个人就不然就一起合作。他们就一起合作，就找了这个王的内侍臣啊，这个内侍臣叫做伯拉斯都。那这个内侍臣是什么意思呢？他很可能指的就是他就是一个经理，掌管这个管理所有西律王的这些员工啊，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经理哦。所以他们就来拜托这个人来帮助他们的关系能够和好啊。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西律在所定的日子，他就上朝了，穿这个朝服，在上面啊。所以这里在这里其实很特别的，就是这段记载不只是路加有记载，而是在圣经之外我们常提到的这个犹太人历史学家约瑟夫啊，他也是在同一个时代的，他也记载了这个叙事啊。所以这个叙事不只是在圣经有，在圣经之外的一些历史也有记载同样的这个叙事啊。所以这告诉我们，西律在所定的日子上朝的时候对他们演讲，而我们不知道这里讲的他们是谁啊。当然这里讲的他们很可能就表示这些推罗和西顿的人来的时候，他们派了他们的使节来的时候，西律对他们演讲但是说不定这里包括的是一个更广的群众，可能不只是有推罗西顿的人，可能也有凯撒利亚当地的人和一些的官员这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典礼，一个盛会，可能不只是一个小型的开会，而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盛会。而在这时候西律就对他们演讲，22到23节告诉我们，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这里在讲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百姓就是在称赞西律，说西律王啊，你根本不是人，你应该配称为神啊。就是他们把西律捧为当作神一样子的来尊敬他，来崇拜他。而当然这个对于这个犹太人来说，当然也包括这个西律王在内，他们非常清楚这个神和人的界限是非常的明显。这如果一个人他甚至把自己当作是神的话，他把受造物，把偶像当作是神，或甚至把自己当作是神的话，那这个人就犯了十诫当中的第一条诫命啊。所以这个西律在这里所以圣经在23节这里说，西律不归荣耀给神，表示他没有责备这些人，他没有拒绝这些人的颂赞，反而是接受了这些人的称赞。他接受这些人的，他不把他在这个行政当中所有的这些荣耀归给神，认定这是出于神的时候，而是他觉得，诶，这些人所说的是这些人所给我的称赞是我能够接受的，我就好像神一样。路加在这里说，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我们在这里不太肯定路加在这里说他被虫所咬指的是什么意思。我们在一些时候的记载当中也有讲也有看到一些记载讲到当一些人这个生病死掉的时候，也有提到这些人是被虫咬，被虫所咬。所以我们不太肯定这是否是一个医疗上面的诊断呢就表示这个人在他医治他诊断的过程当中，发现他身上有一些的寄生虫，或者身上长了一些会蠕动的一些的虫。这个被虫所咬是一种诊断吗？ 还是他要表达的是一个人非常痛苦，死得很惨的那种痛苦啊。所以我们在一些古代的写作当中也有看到类似的这个记载，但是我们不太肯定他所指的是这个人的诊断，这个是医疗上面的诊断吗？还是这里要讲的是他的惨状，他死的是非常的惨的啊。所以不只是有陆家这样子的使用，其实古代有一些写作使用，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从得而知，就是当时候的人当他用这个词的时候，当然当时候的人都会了解啊，但是我们今天不了解，我们却不太知道当时候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要表达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式来看，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不只是陆家记载了这一点，而约瑟夫也记载了这个事件。约瑟夫在这里告诉我们，当这些人这样子的来称赞这个希律王的时候，希律王当场就感到了肚子开始疼痛，而希律王没有马上死掉，而是约瑟夫告诉我们他痛了五天之后，这个痛也扩散至他，从他的肚子当中扩散至他的胸口、他的心脏，然后他就死掉了。他非常痛苦的痛了五天就死掉。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不太肯定他的死因是什么，但是路加在这里所要强调的就是这是神对他的审判啊。但是约瑟夫比较仔细的告诉我们，他说这个疼痛是他在当场的时候马上就从他的肚子当中开始感到了这个疼痛啊，但是这个疼痛慢慢的扩散，一直疼痛了五天，非常痛苦之后，五天过后才死掉了。24-25节，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所以我们在这12章的时候，我们要以一个比较整合、比较完整的方式来看12章。我们看到在一开始的时候有教会的逼迫，我们看到使徒雅各殉道了，我们看到彼得也被抓，他几乎也要被已经要被杀害了。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希律的死亡，神怎么样惩罚希律。我们在这里不要以这个支离破碎的方式来看这个记载，而是要以整合的方式来看。而这个整个叙述是很清楚的在显示神是因为希律所做的来惩罚他。神并不是与这些犹太人的领袖同在，神并不是与这个希律王同在，而是他与教会同在，以至于当这个希律王下了这个刑罚的时候，当他说我要彼得死掉的时候，神以这个神迹性的拯救来显示出他并不是站在希律王这边，他自己的审判，他自己的审判是与希律王不一样的。这显示了这些人所做的是违背神的旨意，在甚至在当进一步这个人不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神也把这个审判，不只是他不归荣耀给神的这个审判，也同样包括了他怎么样逼迫教会的审判落在他的头上，神亲自的刑罚他，让他以这个被虫咬这个我们不知道什么的这个疾病非常痛苦的死去了。而在这整个完整的叙事当中，有时候也告诉我们，当中有时神的这个计划，神的工作是很奇妙的，以至于我们不能够理解神为什么要让使徒，我们看到神没有拯救使徒雅各，而是让使徒雅各他殉道，但是神却神迹性的拯救了使徒彼得。我们可以想到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家人这个心情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当中是很复杂的。说不定这个雅各家他的寡妇还是他留下来的孩子，可能他们会问，为什么神没有拯救我们的家人，神没有拯救雅各却拯救了彼得呢？所以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在我们人生当中的苦难，我们没有一个答案，有时神也非常奇妙，我们没有办法参透的方式，不只是今天在我们自己人生的困难当中，还是在我们周围的环境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有时同样的奥秘也在圣经当中，也在使徒行传当中12章当中看到，神没有拯救雅各，神却拯救了彼得。 所以有时候神的这个计妙是这个计划是我们非常难参透的。但是在这整体当中也要显出了一个主题，就是神在这个时候保护他的教会，拯救他的教会，以显示出这个教会是他出于他的心意的。但是他却让审判，让死亡落在了这个希律王身上。就算在这些的逼迫，这些的阻拦之下，二十四节告诉我们，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是的，现在连他们教会的领袖都已经遇害，都已经殉道，连使徒雅各都已经死亡，但这些却没有阻拦教会继续的广传福音，继续的越发广传福音。而在二十五节的时候，我们看到接下来的叙事，路加要把我们带往另外一个方向。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他们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回去哪里呢？这是我们在之前看到的，他们是从安提阿去到耶路撒冷了。所以现在从耶路撒冷回来，是回到安提阿去。而我们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的时候，又要看到路加现在就要把焦点再次转向安提阿的教会。今天在这一讲结束之后，我们已经完成了使徒行传的 43.68%， 而在今天这一讲我们也是一次过的把12章讲完，所以我们在下一讲的时候也会进入使徒行传第13章。而在13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使徒行传当中进入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我们将会开始看到保罗的三次宣教旅程，而这第一次的宣教旅程就从使徒行传13章开始。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讲经就到这里，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观赏，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同样播到，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